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3月1号，公元2004年4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布列顶哥伦比亚和西门菲特大学首位达赖喇嘛法学博士学位；有一名流亡藏人到尼泊尔进产遣返；纽约爵士当日受到印度各界的强烈支持；印度南部举办宣传西藏文体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布列顶哥伦比亚和西门菲特大学首位达赖喇嘛法学博士学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17号开始正式在加拿大访问。昨天达赖喇嘛和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突突大教主和人权斗士伊巴蒂女士在布列顶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学校表示，为了赞赏达赖喇嘛以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始终坚定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特别向他授予了此荣誉。达赖喇嘛接受荣誉后，向参加颁奖典礼的上百多名学者和师生发表讲话时强调，自己是一名佛教出家僧，每天都要祈祷和履行的箴言就是众生永住，我则永存。法新社报道说，达赖喇嘛和图图教主伊巴蒂女士三人今天在西门费舍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并且出席圆桌会议。另外，本月18号，达赖喇嘛在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向13000多名信众发表演讲时表示，暴力从来没有使西藏摆脱中国的占领，因此他不会放弃长期坚持的和平抵抗原则。达赖喇嘛还开示信众，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心和了解，以慈悲为怀。达赖喇嘛在温哥华受到了上千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地一位加拿大妇女向媒体透露，达赖喇嘛曾经与1993年访问温哥华时相比较，这次朝拜他的民众增加了3倍。从台湾到加拿大参加达赖喇嘛法会的西藏妇女忍其汪姆表示，由于达赖喇嘛慈悲的力量，当朝拜他时会自然的热泪盈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离开温哥华，继续前往渥太华和多伦多访问，并且在多伦多主持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5月5号离开加拿大返回印度。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目前有很多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正遭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拘捕和强行遣返。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仁庆发来消息，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附近的尼泊尔大多巴尼地方警察曾先后多次把途经尼泊尔试图流亡印度的藏人转交了中共边防警察。特别是尼泊尔政府于去年5月份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呼吁，把拘捕的18名流亡藏人转交给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进行处理。因此，联合国难民事务处和美国政府以及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向尼泊尔政府进行施压，要求停止这一不符合国际宪法的有关行为。联合国难民事务处代表和尼泊尔移民局工作人员、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等曾经共同举行了一次研讨会。研讨会上，尼泊尔移民局代表承诺，今后尼泊尔警察不随意拘捕流亡藏人和如遭到拘捕的藏人也不转送给中国政府，而直接转交给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联合国难民事务处等。但是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附近的尼泊尔大多巴尼地方警察于本月15号拘捕了15岁的次仁杨宗和20多岁的扎西尼玛以及尼玛占村等流亡印度的3名藏人。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得知这一拘捕事件后， 转派工作人员前往达多巴里营救了三名流亡藏人。一名前往达多巴里营救三名藏人的接待站工作人员向本台透露，虽然营救了三名流亡藏人，但是达多巴里警方与近期还强行遣返了西藏定日县现年20岁的名叫采拉卓嘎的藏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纽约爵士藏人受到印度各界的强烈支持，下面请听达珍的综合报道。
西藏青年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起的无限期爵士抗议活动今天已经进入第19天。自本月2号起，西藏青年会成员转莫圈宾女士、加措先生和索纳汪队先生三人没有吃过任何食物，他们决定继续进行绝食活动，直到联合国答应西藏人民的正当要求。绝食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正合法审判，允许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曲吉尼玛在三省伦布斯学习佛法，向外界公开他的现状，呼吁联合国设立西藏人权专员，在本月60届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联合国教育观察特别研究员中国教育状况研究报告进行讨论表决议案。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释放葛西苏纳品措和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联合国遵守联合国1959年、1961年、1965年就西藏问题所表决的议案。西藏青年会议发布的新闻声明说，为了以行动声援藏人在纽约的绝食静坐，流亡印度和美国的藏人先后展开一系列活动表示支持。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分会本月7号组织民众进行烛光游行，并且邀请著名西藏政治犯达纳吉明桑博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印度西摩拉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本月8号，西摩拉500多名西藏僧俗民众举行了游行集会，强烈呼吁联合国关注藏人在纽约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活动。本月9号，位于印度西北部冈多克、达吉林、哥伦堡的主要城市中心地西里古里，65名藏人进行了24小时绝食静坐，表达支持纽约的绝食活动。流亡印度北部蒙纳里60多名藏人为了表达对纽约绝食静坐的支持，于本月12号到14号在当地进行48小时绝食活动。西藏青年会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巴罗达以及门把的地方分会在各地区展开签名活动，呼吁民众关注藏人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绝食静坐。位于印度北部德日顿区域的13个支持西藏团体于本月14号开始在德日顿圣雄甘地广场组织民众展开了为期16天的轮换绝食静坐，该活动将于本月29号结束。当天也是藏人图丁欧柱于1998年4月在新德里展开的无限期绝食静坐活动时自奋上升的纪念日，他被藏人视为西藏的英雄。西藏青年会印度南部比勒果比、红苏、郭里嘎地方分会也于本月13号开始召开记者发布会，本月15号在印度南部的买索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地方西藏妇女会参加了集会。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萨拉大学分会的组织下，150多名师生和民众参加了本月17号在达仁萨拉进行的24小时绝食静坐。当天下午500多人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关注藏人在纽约进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印度各界支持西藏团体还特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致函，要求关注藏人在纽约展开的绝食活动。另外，著名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本月14号赶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以行动声援3名西藏绝食抗议人士，指控中共违反与漠视人权，并促请国际正视。理查吉尔对于在联合国总部前进行绝食静坐的西藏青年表达支持，同时赞扬他们采用非暴力方式表达西藏人民的心声。另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会长本月18号特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拜访了3名绝食人员，并且表示关注和支持，同时还向绝食者提供了一份联合国计划 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声明。本月16号在纽约800多名人士进行集会，支持藏人的绝食活动。西藏青年会纽约分会秘书长阿旺班登转述三名绝食者的话说，健康虽然可贵，但西藏的命运更加重要，他们将无限期的绝食下去。阿旺班登说，三名藏族医生和护士每天晚上为他们检查身体，但是随着绝食时间延长必将日趋衰弱，不过目前他们的身体状况稳定。西藏青年会于1970年10月7号成立，在印度藏人社区是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始终主张西藏独立，在世界各地拥有77个分会和2万多名会员。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南部科钦地区的印藏游学于上周六开始在印度南部凯瑞拉邦首府科钦中举行了一次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提高当地民众对西藏正式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为期四天的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中，向当地民众间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同时还展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和有关标明西藏正式历史的照片和文物，以及报访西藏电影等。印藏游学秘书长丹增尊之祥本台透露，宣传西藏文体活动在科钦的一个旅游区进行，为此受到了当地印度民众和藏人以及国外游客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据了解，目前印藏游学在印度各地区中设有十多个分会，该组织还计划将在印度南部各地区中也进一步扩建印藏游学分会机构。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德荣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西藏的礼俗与禁语。西藏的民族是讲礼貌讲文明的民族，藏族的礼貌礼节难以续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礼节伴随，这里只能介绍日常生活通常遇到的一些礼俗。第一，等级礼节。那么平民呢，路过时遇到高级官员、上层贵族和宗教高僧大德，必须下马脱掉帽子和解下发辫，退至路下方，不准与他们大声说话，戴帽送走远不见身影时才能上马赶路。平民不得与上述人士平坐，同在一个碗里吃饭喝酒喝茶，也不能与他们大声摆谈和直呼其名，必须在官衔职务或称号后加上喇字，如甘伦喇、活佛喇等。与他们说话不能抬头挺胸，必须低头双膝弯曲唯命听从。那么第二，就是长幼之间的礼节。西藏的民族特别讲究长辈与小辈之间的礼数，自古以来就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无论在家庭或社会任何场合，严格遵循长幼有训的规矩，走路让长者先行，坐时让长者上座和先坐，说话让长者先说，吃饭喝茶喝酒让长者先使用，长者说的话必须唯命听从。藏族有长者教导比金贵的古训，对长者说话必须用敬语，更不能直呼其名。不论何处或认识与否，只要长者向你问话，不能故作没有见到，要做耐心细致的回答解释，更不能撒谎。家中来长者时，家人要起立待他们上座后方能坐下。
以上听到的是李友达珍介绍的德让采让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分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